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着，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50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 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26。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30。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24。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23-24。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1-13。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 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圣经朗读，诗篇129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习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诗篇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诗篇131篇。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法老王屠杀希伯来男婴的命令正雷厉风行。一个希伯来的立位支配家庭中，名叫暗兰跟约基别的夫妻二人，心中自然着急，日夜担心。一天傍晚，丈夫暗兰放工回家，见他妻子在哭。
约基别，你哭什么？怎么回事啊？
暗兰，我为一件事情担心难过。
告诉我什么事，我可以想办法为你分忧的。
阿兰，我们又快要生一个孩子了。
啊，那才好啊，那你为什么难过呢？
我喜欢小孩， 但是你知道法老王最近的命令，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像米利安的女孩那还好，但是如果生个像亚伦的男孩那就惨了，是不是啊？
对，我了解你的心情了，可是也不必太担心挂虑，说不定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法老的命令已经不认真执行了。
不料他们家真的生了个男孩，而法老的命令仍在认真执行，所有希伯来的新生男婴一律丢入河中。这对夫妇暗兰跟约基别不敢去思想孩子要被淹死的命运，为了保命他们只好把孩子藏在家里。一下子三个月过去了。
别哭啊，乖孩子，你别哭啊，妈在这里，你千万不要大声哭啊，人家会听到的。暗兰，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哭声这么大，恐怕不能够久藏这孩子了。
巴不得我能想个好办法，哎，可惜我想不出来啊。
也许我有个办法。
啊，什么办法？说说看。
白天啊，既然不能把孩子藏在家里，我就把他放在外面。
约基别，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在说什么？
我可以用蒲草编一个筐子，再抹上柏油和沥青，好防水，然后把孩子放进去，叫他漂浮在尼罗河边的浅水芦苇丛中，就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哭声了。
嗨，你还真有头脑啊。这是一个交托给上帝的好主意，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救他。
是的，我们只有把他交托在上帝手中，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看，筐子已经编好了，这是我宝宝的小方舟，现在天还没有大亮，再等一会儿人就多了，我得赶快。米莉安，我的女儿，快点起来啊，好跟我去送小弟弟到河边去啊。
啊，妈妈，天还黑着吗？
当然还黑啦，我们就是不要别人看见啊。你快点穿衣服，我这就喂小弟弟奶，然后放他在筐子里，马上就走。
母女二人把婴儿筐子放在尼罗河的浅水芦苇中。
藏得很好，我想不会有人看见这筐子，也不会有人听见他哭了。妈不在身边了，孩子。我说米莉安啊，你站在河边守着，看究竟怎么样。
我知道，妈，如果有人经过我就假装在玩，根本不看那筐子，免得别人怀疑。
对，这才是个好姐姐，我会常来查看，并且带东西给你吃的，等四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给小弟奶吃。
法老的女儿同几个宫女来到河边，水中的筐子引起了公主的好奇心，于是她说，
看，那芦苇丛中是个什么东西啊？拿来给我看。
是，公主。是一个大筐子。
这筐子好像还不轻哎，里面是什么？
公主急着要看筐子里是什么。
啊，看，是一个婴孩哎，一个男孩，哎，好可爱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宝贝哎。
哎呀，好可爱啊！
孩子一见生人就哭了，远处守着的米莉安看见他们喜欢弟弟，就放心地走过来。
这一定是希伯来女人生的孩子，
这妈妈的好心肠，想叫孩子活命。我父亲下令淹死所有的希伯来男婴，也太残忍了。我劝他也不听。我自己也没儿子，我要留下他做自己的儿子。
那好啊，那这小家伙就不要淹死了，他好可爱呀、啊。
公主，公主。
嗯，什么事啊，小妹妹？
我去找个希伯来妇女为你喂养这孩子好吗？
这，我还没想到呢。不过也好，那你就去找个奶妈来，我付她工钱。
米莉安于是飞跑回家，领她妈来见公主，
把这孩子抱去替我喂养，我付你工钱。
多谢公主。
我要给这孩子取名叫摩西，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你要好好的看顾他，等他大一点，我要领他到我父法老的王宫里接受教育。
怎么搞的？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没有到家就听见婴儿的哭声。哎呀，一定会被人听见的。快把他带到卧房去，关上门呐、啊！
但是爸爸，我们不用担心别人听见他哭呀。现在小弟弟是法老女儿的小孩啦，我们不怕别人害他啦。妈妈做奶妈，公主还给工钱呢。
乖孩子，你是好孩子，别哭了
。怎么回事？我真莫名其妙。米莉安，什么法老女儿？请你说给我听听。
法老的公主给小弟取名叫摩西。
米莉安，你慢慢的从头说给你爸爸听，别急。
好。妈妈离开河边，我在附近沙滩上假装玩，注意着小弟，过一会儿就见公主。我看见公主揭开弟弟的筐子，我就害怕他会按法老的命令把小弟丢进河里啊。我一心祷告说，上帝啊，可别叫他们伤害小弟。接着我走近他们，听公主说她要留下这小孩，我又怕他们抱走小弟，那谁给他奶吃呢？那时候上帝帮助我说话，问公主是不是要我替他找个奶妈。
我们真该感谢上帝救了婴儿的命，愿上帝赐我们智慧教养摩西，使他长大侍奉上帝。别忘了自己是以色列人，相信上帝救他，将来必用他做大事。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 就上车回家了。他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一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忠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他，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他。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严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她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她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曾经孤恐惧。
给窦妍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妍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炎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 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